那些小朋友们的跳舞的舞蹈啊，特别的这个能够感动到内心。他说啊，我非常的有荣幸，我今天已经看到了两遍了，因为他第一堂已经看到了一遍啊。这第二次的话，第一次呢就有一个小两个大一点的小女孩子，这刚才那一场的话，更多的小朋友在参与在其中，所以非常的感恩。谢谢谢 IBC 这个教会对我们的接待，其实我他说我不是很对你们应该不是很陌生的啊，我有时经常会来。他说在我来这讲道之前呢，我特别的了解了一下中国啊，了解一下中国啊，也跟这刚才的这个刚才我们的这个特一个讲就是OIM 的这个一个人的话，他也了解了很多中国的事情。他记得他小的时候特别的喜欢中餐啊，中餐那些 takeaways 啊，他说他仅仅而已。他说他现在的孩子们就不一样了，那他的儿子 Joshua 和他的女儿都在学校学习中文，而且是必须的要必修课是中文啊。那他说他自己当时是没有这个机会。那么中国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国家，非常奇妙的国家啊。他也是非常的爱这个国家的人民啊。他自己说我娶了一个菲律宾的太太。那他说我也是非常的荣幸啊，能够跟那亚洲国家的这个人能够有这个成立一个家庭。他说他自己是在他结婚之前他也没有什么，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 KV 的一个男孩子，但他结婚之后他的生命生活都是不一样的啊。今天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快拯救灭亡人，速兴起传福音这个系列讲座的，我们是也不叫系列讲座，这个我们是这个宣召拆船月的主题。那么今天的它主要的参考撒母耳记上第17章的这些经文，来以大卫对战哥利亚的这个故事来讲解如何的去顺服天父的功课。这是如何这顺服天父的功课。我们来在这个主要的参考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17章，我们来看一看大卫在他是他一个什么样的人。撒母耳记上第17章第12节到第19节，大卫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耶西的儿子。耶西有8个儿子，当扫罗的时候耶西已经年迈。耶西的3个大儿子跟随扫罗出征，这出征的3个儿子，长子名叫以利亚，次子名叫亚比拿达，三子名叫沙玛，大卫是最小的。那3个大儿子跟随扫罗，大卫有时离开扫罗回伯利恒，放他父亲的羊。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40日。一日，耶西对他儿子大卫说：“你拿一法了烘了的穗子和10个饼，速速的去送到营里去，交给你哥哥们。再拿这10块奶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且问你哥哥们好，向他们要一封信来。扫罗与大卫的3个哥哥和以色列众人，在以拉谷与非利士人打仗。”这里边的撒母耳记第17章第12节的第19节，你看他在17节里边，他写是拿这个穗子，这个穗子有可能是烤干的这些米呀、或什么，还有10个饼。他说速速的送到营里去，他不是说让你走着慢慢的去，你知道看的是，而且再拿这10块奶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所以你看看他是非常的沉的一些东西。扫罗 对大卫的三个哥哥和以色列众人在以拉谷与非利士人打仗。我们来一起祷告。亲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来把我们聚集在你的殿堂，来学习你的话语，来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我们能够特别的把这个接下来的讲道恭敬的交托，求主你能够应用大卫的故事来教导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明白我们如何的去顺服，如何的去在任何的事情上面去顺服你的心意，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靠着你的圣灵的带领去明白这个道理。那么耶稣在这边说，耶稣的话是生命的粮，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铭记这个道理，都能够接受，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救主。因为在教会的所有的这接下来的敬拜赞美中，能够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明白，教会是神的殿堂，教会是传福音的地方，教会是派这个基督徒去派这个神的仆人去传福音的一个地方。所以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能够以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榜样。我们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得胜的圣名， Amen。这里边在通过刚才的这几节经文，我们看到三个重点。我们来第一点，我们来看一看拯救时的形式，就当时大卫在跟哥利亚来征战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第二一点是我就说他翻译到他成为拯救之子，到底是谁真正的拯救了以色列人，到底是谁真正的拯救我们这些罪人。第三一点，拯救的成功。第三一点，成功之后，这个成功是我们到底是如何去理解这个成功，理解去成功。我们来看一看大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卫是个什么样的人，你看看，如果大家真的知道这个故事的话，我们知道非常的奇妙的，非常的奇妙的一个事情。你看看，不管是在好莱坞的电影里边凡是那些弱势的群体战胜强势的时候，都是非常的鼓舞人心的。那么也或者是一个特别不可思议医治不了的一个病，那在他真正的得到医治之后，也那种奇妙的感觉是多么的鼓舞人心。所以在这里边，所大卫在战胜这个看上去是不可战胜的哥利亚，这个哥利亚的时候，是多么的鼓舞人心。但是大卫自己也知道，他不是完全靠着他自己，是要靠着神的带领才能够真正的去做啊！你看看他这个图片上面来这个以拉谷，这个以拉谷，你看看是旁边这个小的图片，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哥利亚就是这个大的这个人。底下那个小小的人是大卫，而且哥利亚，你看到他穿着钢盔，穿着这些什么，还拿着这个盾牌，拿着剑，拿着盾牌，大卫只拿着一个，都是好像一个绳子，一个东西来甩他，他怎么能够把他打倒呢？我们看一看这个在当时征战的地方，那个。我们看到红色的线指上去的都是非利士人所占据的地点，在他们会在以拉谷这个地方去征战。那么这个地方要是如果是我们用现在的话语来形容的话，就说是一个最低谷的一个地方。那么在他们如果是真正的有知道作战的话，你在底下，人家那个其他的对方在上边，那很容易把他们歼灭的，是很容易把他们歼灭的。所以是处在一个非常非常的不可能战胜的一个形势下边。这个所以如果是你的这个电话 你这个电话，我们接下来能够真的求神，能够真正的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就像我们的电话，如果掉在地上啊，掉在地上摔了，你肯定是马上会惊醒，说把它捡起来。所以他说，我希望我们不要是只是听它只是一个古典古老的一个故事，圣经里的故事而已，要明白其中的道理，要明白其中的道理，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去明白神到底在这个大卫和耶利哥利哥利亚征战的时候让教导我们什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新的图片，我觉得这个图片应该是现在来照的这个图片，当时中间的那个纸上的就是他们征战的地方。那么在当时大卫在听到他的爸爸叫他去给他哥哥去送这些饼和这个奶饼的时候，你要看他伯利恒是离这个以拉谷大概三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大概有30公里以外他们才能够在那个地方特别远的地方，不是说我们从这儿假设送到 Botany 这么远，不是这个意思，它很远的地方，大概25到30公里的地方，跟他哥哥他们征战的地方就离这么远。你看一看你，如果你借教会结束之后你去跑30公里，你就大概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那大卫的当时是告诉他人家告诉他这样去做。你看一看，如果一个快速行走或跑的人，大概1个小时70公里，也9公里已经很多了。那你要想想他要走多长时间？而且那个时候在当时不是说一个平路，我们去走平路，他而且是一个非常的，你看他山谷一样的东西，还要拿着这么多东西，让他。那他确实是非常的艰险的。那在撒母耳记第17章第11节里，他看到当时除了大卫去到那个地方的形势非常艰险，那么当时的士兵，以色列的士兵也去面临了非常危险的境界。撒母耳记第17章第11节，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那么是他们站在你我们最近的这个新闻大家都应该都知道啊，最近的新闻里边来看到在泰国有12个足球队，12个队员啊，他们在这个被困在了这个山洞里边，还有他们的教练被山洞里边，那这些救援人员他们去救援真的不幸有一个救援人员呢就献上他自己的生命。所以呢他当时的话，那些救援人员他们知道前面有多么的艰险，他们知道是有多么的不容易，但是他们还是因着他们要这个任务，他们一定要去完成。所以这些不还有一个他献上他自己生命，那是我们想一想，就像我们在福音全讲福音的这个是一样的，我们在前面道路是多么的艰险无论多么的艰险，我们都要以神的带领去做这个事情。我知道就像我们在很多的传道士一样，他们因着神的福音，是不是就即便知道是非常的艰险的，他们还是去做，甚至会献上他们自己的生命，那些当时的那些战士他们都是士兵，他们都是有经验，在山场上有经验的士兵。你看他们的是这些战士兵站在一排征战的时候，但是呢在撒母耳记第17章第24节，你看他说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极其害怕。第25节，以色列人彼此说，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以色列人骂阵，若有能杀他的，王必赏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 免他富家的纳粮的当纳粮当差。我们来看一看，当时我们再回到撒母耳记十七章十六节，你看他说那些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四十日。他当时不是说一天两天，不是说没两四十天，四十天在那里边去向他们宣战，向他们宣战。我们看一看，凡是看到这些的，你看没有人站在扫罗这一边，凡是看到这个阵仗的，大家都心里会害怕。你看他这些人，如果他说如果谁能够做这个事情，他会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富家纳粮当差。那么我们再想想当时，如果我们是处在当时的情景啊，我们会怎么做？就像之前，就像今天在场的我们说，如果你能做成一种什么事情的话啊，这个国王的女儿或富有人的很富的家里面女儿会嫁给你，就说这些，他会拿他们所这些士兵所想的全是这些属实的这些事情，所以这些全是啊，如果能做的话啊，他能够得到什么。所以这个是看起来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为什么没有人敢冲到前面去？但是不知道，一定是非常危险。但是为什么这个经文里告诉扫罗的这些士兵们都惊惶，都非常的害怕。所以即便这个扫罗王给了他们这么多的优惠啊，让他们这样去做，他们还是不敢。然后不管进在四十天让他们再去在他们先战。让我们再一次真的是看到这个当时的这个情景，看到这以色列的士兵他们是这样的啊、害怕。我们自己警醒一下我们自己的内心，当神呼召我们，当我们知道我们要去传讲神的福音，当我们去知道啊，我们需要走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去为神做事的时候，什么阻止了我们的脚步？是什么能够在我们的内心里边阻止了我们前行的道路？我们真的是要警醒一下，是恐惧吗？还是属世的这些荣华富贵，还是属世的这些拖累，没不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放下重担去为神做事工。所以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要警醒一下自己。所以那些啊，在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这些士兵们，他们到底是害怕什么？害怕什么？害怕失去什么？在我们来看一看，不但这个他们这些是如此，接下来更可怕了。在撒母耳记第十七章四章五节到第七节说，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歌利亚，是加特人，身高6寸01虎口。头戴铜盔，身穿盔甲，铠甲甲重5000舍克勒，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战，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600舍克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那么看一看他底下说，歌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着呼叫说，你们出来啊。所以当时的人群里边都说，哎呦，这是歌利亚，他们都知道这个人是非常的强壮的，非常的勇猛的，而且他穿着那个盔甲非常的威武。但是神在使用 我们的时候，他不会看到我们 外表的是什么，他不会看我们的荣华富贵，不会在我们看到我们在世上有多么的有多么有能力，有多么成功，有多么有钱，他不会看我们这些。但是在神使用的每一个人啊，都是谦卑的，都是在神眼中啊，看是却是无能的，却是没有都没有智慧的。不管他在世上是什么样，在神眼中，真他全部的都是那些渺小的，都是那些无能的，神才去会使用他。所以在世人眼中看到这高大威猛的哥利亚，在神眼中是不一钱不值的，在神眼中是不被不受不会被重视的。他说你看他自己在撒母耳记第十七章第八节开始，哥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着，站立呼叫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所以这里边他们看到不光是这些士兵，扫罗王自己也很害怕，特别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做。这里边他们知道唯有神能够拯救他们，他们自己是没有办法拯救的。所以在当时大卫在出来征战的时候，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二点，我们来看一看拯救之子啊，是谁真正的去拯救了这些以色列人。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七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笨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这些我们他是后在大卫是他十个儿子中的真的最小的，应该只有十二三岁啊，他是那么的渺小，是那么样的不被别人看重啊，他自己又没有作战经验，这个怎么可能去能够战胜啊？战胜这个巨大无比的这个哥利亚。所以神去用这些去拣选这些愚蠢的、只有智慧的、这个有这智慧羞愧的人，软弱的人去使用这些人。我们不一定要非常，我们不一定是神的强壮的，我们不一定是一定要上了多少的学，有多少的圣经的知识，但是我们唯一的是要信服，是要顺服，靠着神的带领，神对我们做挡箭牌，靠着他我们来前往前行，他才是我们前边带领我们前面道路的那唯一的真神。这个才是我们教会前行的动力，教会前行的动力。你看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就一个被这个犹大出卖的时候啊，犹大出卖的时候，只是为了我们说才30块钱，真的是为了这小小的一点钱，把我们的神出卖。我们的人真的是在时时刻刻都会出卖我们的神，为了这些属世的这些事情。如果你把手举起来，如果你是去毁灭神的那一位，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举手，都应该去举手。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我们人把我们这位神送上了断头台，他根本就 是圣洁的，他是没有罪的，那么他却为了我们世人去献上他自己的生命，献上自己的生命。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三节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让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的他的所有的愿望，就是来到世上承担我们世人的罪，这是他顺服他的天父，顺服他的天，顺服他的父亲，顺服天父的意愿来到这个世上，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要解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脱离罪的捆绑。那我们看一看这是多么的多么伟大的爱。所以我们今天的社会的这个教会，我们真的是要把我们的内心回到原来的道路上边，回到原道，说我们到底在这世上的意义是什么，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的内心要有一颗顺服的心，我们要一颗真的是去对世人，去对朋友拯救世人的这心。就像当时的这个大卫，如果我们真的是有所有的圣经的知识，有所有的知识，有所有知识情面，我们也有钱，我们有所有东西，但是我们没有那颗心是完全没有用的，我们没有爱其他人的这颗心是完全的没有用的。我们真的是唯有这个心才能够真正的去用到神要让我们用到的地方。但如果心如果我们的那颗心没有一个爱心的话，任何的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有句话说的特别好，耶稣基督没有被这些辱骂被鞭打所致死，他没有真正的被这些罗马士兵所杀死，他没有被这些好像因着对个流血缺水而真正的死亡，也不是因为钉十字架钉在他把他血流干会死亡。那么他真正的死亡是他完成任务之后的死亡，他真正的完成了任务之后他就死亡了，他这之前都没有真正的去真正的死亡，他唯有说完了之后，他一切都成了之后，他才真正的去死亡。那个士兵还不相信他，他还用那刀去刺他的刺他的身上流出那些血水。所以我们真正的要明白，真正的拯救的之子是耶稣基督，真正的拯救我们的唯有那位属天的耶稣，唯有那位天父赐下来拯救世人的拯救之子耶稣。所以这当时最后有他在他这个古罗马这些这个语言的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他有一个就是说耶稣被钉在了这个地上，被钉在了这个十字架上。我们要知道他用了很多这个词来解释耶稣被钉。我再有这几节经文里边，这个最后一点是拯救成功。我们说怎么样的成功，这个是靠什么而成功。虽然我们看到大卫战胜了这不可战胜的哥利亚，但大卫他知道不是靠着他自己的力量能够战胜这哥利亚的，没有可能靠他自己的力量能够战胜这个哥利亚。在诗篇第89篇第20节，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用我的圣膏膏他。我们知道唯有大卫他在他的诗篇里面这样去他这样说，他知道不是他，而是神寻找了他的仆人大卫，用圣膏膏了他之后，他才会去 完成这个看起来是不可完全不可与不可完成的这个任务。他说这边他找到了我的仆人大卫，这像神在说，我找到了这位仆人大卫，用我的圣膏膏他。他人肯定说，我在寻找这一位想愿意为我去做事的人，但是我找到了这位，我找到了大卫。这个就是他是唯一的这个大卫是他的仆人，神的仆人。所以这里边你为只要唯有成为神的仆人，神才会去使用你。这里边看看大卫的这个信心，大卫的信心，耶西对大卫说去，大卫就去了。在撒母耳记17章17节，一日耶西对大卫他的大儿子大卫说，你拿一法烘的穗子和十个饼速速的送到营里去，交给你哥哥们。所以当他听到他的爸爸说去干什么，他没有迟疑就去了。在第37节里边，我们看到扫罗对大卫说去，扫大卫就去了。大卫说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看到这个去，我们的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所以当时的扫罗也是有信心的。所以当你听到别人叫你去干什么的时候，我们知道应该一般有很多人有可能有很多这些理由去拒绝。我们在当时看到大卫当时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男孩子，他当时是12-13岁左右吧。当时他可能会跟他爸爸说，爸爸，我倒很想去啊，但是我一个人这么小，我走这么远的路还背这么多东西，我怎么去啊？也可能你就说，哦，我还要看 NBA， 我要看足球，我看篮球比赛，我看要还要跟朋友聚会等等等等，这些我好多好多理由可以拒绝他的爸爸。然后可能你说，哦，上一次我送去的时候，我哥哥他们都在嘲笑我，我今天不想去了。有很多很多的理由去拒绝他爸爸，但是大卫顺服的，但大卫顺服了，他听随了他的爸爸的让他要做的事情。如果你这样的顺服，所以你就会见到接下来的成功。大卫在他的成功的道路上边，他虽然有做过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但是他在很多的这些特别的事情上面，他非常的顺服真的是顺服神的教导。所以大卫到最后他明白了他自己的错误，他是非常的顺服，在很多的顺服的之后所出来的这些战绩，这些成绩是完完全全是不可思议的。所以顺服天父，这是一个一生的功课，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在神里边来顺服他。大卫大的这个哥哥以脸大哥哥，他的大的哥哥叫以利亚以利亚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开心，问他你来干嘛。他说你来干嘛，你坐在这边来，你来看看什么热闹呢？咱看看他在17章28节，他大卫的小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呢？就你交托给谁了呢？你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我知道你心里的恶意和骄傲，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那大卫在第29节里面说，大卫说，我做了什么呢？我来岂没有缘故吗？大卫说， 我来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来，我来是因为有原因而来的。他说不是说想要来特意来显摆我自己啊，我自己是有多么的有能力，我来是为了是有缘故而来的。那么今天在2018年的8月12号，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听到这段讲道，难道没有意义吗？难道是无缘无故的来到这里来听讲道吗？完全不是，因为我们的神一早就预备了我们，一早会预备了我们的心去听今天这段讲道，去明白大卫和哥利亚的征战的目的。大卫最后是靠着神的带领去赢得了这个战争。所以他说任何的事情都是有缘故的。所以在我们挑战大家，当我们在生命中生活中，我们是不是真的就在往后退缩而不去前行，是不是有像大卫那样时刻的准备好被使用。所以这些是我们要真正的要明白的道理。如果在你的生命中你很喜欢给朋友传福音，但是那些你不喜欢的人又怎么办呢？你是不是神求神能够祷告，求神能够带领你的心思意念，能够为这些还没有听到福音没有认识主的这些，无论是你的朋友还是你不喜欢的人，向他们去传讲神的福音。所以哥利亚的故事和大卫对战哥利亚的故事不仅仅只是一个圣经的一个真人真事，它更是对我们一个教导，让我们知道我们人无论多么渺小，只要我们有那颗顺服的心，神就会使用。所以大卫实际上当时他完完全全可以轻轻松松过他的日子，他完全不可以靠别人别的事情去证实他自己的存在，但是他没有这样去放松的自己，他去反而却靠着耶稣靠着神去寻求。我看到大卫真正的靠着神的呼召。这个里边不知道是谁，这个图片有点像赵牧师，有点像老牧师啊，会是他吗？他说他是在当时的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大卫知道他的前面道路有多么的艰难，大卫知道他接下来的是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征战，但是他知道任何的事情都不是他自己，完完全全是神，是耶稣基督能够让他带领他去做的，是神带领他去做的，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神能够给他赐给他力量去做的。所以大卫被告知说你要跑，你不要慢慢走，你要跑，你不要到东张西望的到处看你要一直的往前走。大卫可能也许是很早很早就离开家大概四五点钟可能到达了战场的时候也是很早的时间，也有可能是4点半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走大概3-4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到达以拉谷，可能也是9点钟，大概9点钟左右他要到走3-4个小时，驮着那么多东西，还所以他非常，但是他顺服。难道大卫不知道他前面的道路吗？他知道，但是他顺服。所以顺服之后是真的是靠着神的带领去赢得了这个场战争。那么在今天不管有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如果是12岁的大卫今天在我们中间，他一定会走到前面来说我愿意。 在撒母耳记第上第17章47节，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这里边他非常的明白说，他是那唯一的，他会做。你看到这个里边大卫去打败这个哥利亚的这个图画，我们知道真的是非常非常，唯有神会带领大卫，被他的爸爸派去送这些食物，但是他不知道，他可能带了一些食物，带了一些玉米，带了一些很多的这些好吃的他去的目的是送这个些东西，他根本没有任何的反抗，没有任何反抗，但他到了那里却赢了一场这个世界上最最著名的一个战争，最著名的战争，战胜了无法战胜，在世人眼中无法战胜的耶利亚。他们在去恭喜大卫的时候，他们不会恭喜大卫说谢谢你，恭喜你带来的这个 cheese 奶酪，但是他们会恭喜他能够战胜这个哥利亚。我们知道，但是大卫在他这么多人去恭喜恭贺他的时候，他没有忘记这些都是耶和华在后边所做的功，都是耶和华。如果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大卫非常的清楚，任何的事情的背后不是他自己，所以就像我们在福音的事工上边，我们如何的顺服，如何的聆听，真的如何的去明白赶快拯救灭亡人，兴起传福音